感谢主，是麻烦王姨开个灯，好，所以我可以看到大家比较清楚一点。Amen。虽然我们不太多，但是听说义博曾经遭遇过只有12个、13个人的，所以今天我们还不是最少的人。更何况，哎，神跟我们同在，他就是最大的。大家可以看出来，我大概是有点累了，因为。不然我不会提早聚会吧。一方面我也觉得这个时间空在这里，对弟兄姊妹们等在这里的也比较时间上比较浪费一点。感谢主哈。Amen。 我今天那个大家有没有人有没有周报啊？今天早上都有周报吧？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跟着周报走的话 会比较容易一点。其实以弗所书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书信，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是我觉得是一个我很乐意做的事情。Amen。 没有了是吗？没有周报了？好，每个人都有，感谢主哈。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信，但是是一本，应该来讲，其实不是很容易讲的一本书。我们求神自己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今天一起的学习，可能是要大家很多的思考的一本书。来，我们来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说当孩子今天正在敬拜的时候，我所举起来向你恳求的时候，我好像看到在1973年2月份我回到台湾，在神学学校才上了6个月，神你却开路让我在全台湾神讲道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这么的无助，这么的软弱，所知道是这么少。但是在那一次因为我父亲过世我回去而有的侍奉的机会的时候，我却经历到神你的真实，你的大能，你的话语从我的口中流出来，很多不是出于我自己的。那是我第一次经验到神你真是用我只是一个器皿而已，我只是神你的话语的出口而已，事实上是神你自己在讲。有多次圣灵印证神你跟我同工，就浇灌在当时在场的人，许多现在都在做牧师的。神，我今天再一次祈求你在这小群里头你来做奇妙的事。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这小群不要害怕，我乐意将我的国给你。今天你就把你的国给我们，把你的国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让我们明白当我们祷告的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今天你的国就降临在我们当中，把你的心意向我们阐明，让孩子也回复到当初服侍你的时候那种完全依赖你的心，完全的依赖你，完全的知道所有的话语都从你那里来，而且要依赖你，要归荣耀给你。就像今天我早上的祷告一样，罗马书8章36节，万有都是本于你，依靠你，也当归于你，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感谢主。好，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呢是以弗所书，其实是要读整章的，但是背诵的经文是2章8到10节，是要读2章的整章，但是会看过整个的以弗所书。我们从以弗所书我们看到最后面，我要大家思想的时候，我是谁，请大家今天就是整个的听的过程当中，请你们就是定睛在我是谁，我过去是谁， 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我就是我现在是谁，我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这英文就比较清楚，英文里头有两个字很重要的，常常人家搞错的，就是人家问到你是谁的时候，常常讲、哦、我是一个老师，那个是 what， 那是讲你这个在做什么事情，你的工作是什么，是 what。 但是如果讲 who are you， 你这个人你的本质是什么，你真正的生命是什么。今天我们的焦点就是在我是谁， who I was， 我的本相是什么。葛培理牧师最喜欢讲到的时候唱着 Just as I am， 照我本相，那首诗歌这样唱，他每一个布道大会一定唱这首，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本来是什么人，我们本来是尘土造的，我们是一文不值的，我们是以神为敌的，我们不是神家中的人。大家有没有曾经这样想过呢？我原来是什么？我今天为什么可以坐在这里做神的儿女？那个就是 Who I am， Who I was， 就 Who was I， 就是我是谁。 Who am I， 我现在，你真的是站立到你现在的身份吗？你在坐在教会里头，我坐在教会里头，我要问我自己，我坐在教会里头代表我是什么？如果是从来不是神的儿女的人，今天坐在教会里头，就是说也许他是来寻求神的。但是我们已经接受神的人，今天你来教会是为了什么？你坐在这里是什么？你是什么身份坐在这里？那就是 Who I am， Who am I， 我是谁啊？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神的问题吗？然后你今天为什么成了何等的人，是为什么原因，怎么成为你今天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呢？谁使你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呢？那个就是 Who am I， Why， 为什么我今天是这样。然后呢，到底这里头是成为神的儿女，我应该怎么有什么样的形象呢？ Who should I be， 这个 be 很重要。 be 这个字呢，就是一个 be 动词，英文的 be 动词，就是我是怎么样的人，这个 be 动词很重要，不是 I do， 我做什么，我不用做什么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对不对？圣经上说什么？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没不用做什么呀，是恩典。如果今天有个人礼物送给你，是恩典，你不用付钱给他的，对不对？那是本乎恩，所以圣经上说救恩是白白的给我们的。 be 很重要，前面讲的 who was I， 这个 was 也是 be 动词， be 动词的过去式，就是我原来是怎么样的人，不是我原来做过什么事情，我原来是怎么样的人。然后呢， who am I， 我现在是怎么样的人，不是现在我在做什么，我做家庭主妇，我做公司的开销，或是我做什么，而 who should I be， 我应该成为怎么样的人，是成为怎么样的人。 be 不是我做了什么，如果你只是觉得我做了什么我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就太可怜了。那个就是浪子的故事里头的大儿子，我帮你做这个，我帮你做那个，那个浪子只是在外面而已，现在回来你就为他杀猪宰羊的，又给他穿上白色的最好的漂亮的上好的袍子，又什么，那就会有很多的怨言。所以今天我们的 focus， 我们的焦点在我是谁，好不好？好，以弗所书给我们解答，我的过去是什么，请看第二章，第二章的一到三节，是我们身份的改变，从 I was， 从我原来是什么样子到我现在是什么。所以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是你们 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好，我们停在这里。就是我原来是什么，也许我们不认为哈，像我有什么是可怒之子啊？没有人帮他翻译是吗？稍微翻译一下就好了，重点翻译就好了。不过他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有你讲，好，所以我们再一次思想到这个。今天我为什么会讲到这样子一个这么严肃的题目呢？是因为第一章里头，神这样子的告诉我们，我们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你有没有认为你的恩召有指望啊？然后呢，我们所承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与荣耀？有没有人这样觉得？无所谓，今世过了，好像没有来世一样，好像没有未来一样，然后我们就停止在那，没有那种荣耀的盼望的生活。然后神给我们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因为第一章里头这三个事情，如果基督徒没有这样的盼望，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真是比不信主的人还可怜。我再说，第一章里头讲，我们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我们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和荣耀。同意吗？神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因为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一定要记住，神给我们这个权柄，是我们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说，我的恩召有何等的张召，何等的指望。我的基业是有丰盛的荣耀。宣告神给我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才能够走下去，看到改变。然后这改变就看到我们身份的改变。原来刚才第二章的一到三节里头的，我们原来跟他们一样啊，是可怒之子，是那些悖逆之子，和别人一样的。第三节这么说，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不知道，也许你们没有这样惨的，没有这么惨的情况，但多多少少我们都有。我们追求的，特别是我们的中国人里头的血统里头，就是教导我们，我们争取的是什么？都是名利、衣锦荣归。大家出国的时候，国内给我们的家里人给我们的盼望都是什么？衣锦荣归、功成利就，回去对不对？都是带着这样的重重的一个担子，我们就出来了。然后就很多人可能就是会不择手段，我们做的事情其实大同小异，是这样子。而且很多得了这些以后呢，钱财或是名位以后，我们都放纵肉体的私欲。所以我们原来是这样的，记住，以赛亚书也这样讲，我们原来是在路旁雪中打滚的胎儿，但是他把我们抱起来了，主耶稣把我们抱起来。所以是身份的改变，然后身份的改变到第四节第五节。然而，我们看第四节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哇，这里还要再讲一次，第二章第四节又会再讲，我们的等级是本父恩，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一切的代价，使我们能够在这一切的过犯中当中呢，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阿们。所以记住，我们的身份在这里改变了，我们从罪人变成义人，我们从与神为敌的成为跟与神和好的。好，下面我们看，哎，第十九节，第十九节，我们的身份如何改变？这样，我们一起来念。这样， 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你身份改变没有？你现在确实知道你身份改变了没有？你要不要珍惜这个身份？我们有时候在世界上很珍惜，要拿这种护照，要拿这种那种护照，钻得头破血流。那个护照不过是给我们一些方便，却没有带给我们圣洁，没有带给我们能够有行神的心意的能力。我们今天换的是身份，是神同国的人，所以这是一个身份的改变。然后第二个我要看跟大家讲是生命的改变，很有意思。我今天早上收到一封一个姊妹从上海寄来的一首歌，我只看到她说听这首歌她就哭了，但是我一看到那个歌的名字叫做主爱救我，主爱救我在1982年的时候，是我一个很亲爱的弟兄在 Indianapolis 我们做牧师的时候，他得了忧郁症，他是食物学的博士，非常他的工作非常好，可是因为他是越南的华侨，越南一下子就是成为共产党国家以后，很多越南的华人都想出来，有的已经出来成功了。他当时在越战的时候他在台湾读的大学，所以呢他已经在外面了，他就很担心他父母亲家里人能不能出来，结果最后是什么，听一份翻吧，上了，慧芬上，你就搬一个椅子坐他旁边嘛，或是说就坐在刘燕那个位置。啊，又得讲，再搬一次家，哈哈哈哈，啊，太好了，感谢主。就是一个很奇妙的，就是他就是家里人都出来，结果只有他爸爸没有出来到。他爸爸没有出来到，后来他爸爸在越南就过世了，我们这个弟兄就得了忧郁症。他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拿到博士的，他的太太呢是我高中的学姐，也是读 food science 的食物管理学的。结果呢，他这个先生得了忧郁症以后呢，就把工作辞掉了，不做了，还有跟别人去开了一个餐厅。他开了一个餐厅呢，餐厅的人就是要他的钱一起开餐厅，叫他你不用来工作，因为忧郁症的时候有时候那个行为很怪异哈。他客人来了呢，他拿东西给人家是咚，好大那个盘子声音就放在桌上，然后人家就要了一个要荔枝，在美国很多人喜欢吃罐头的荔枝，但是呢，人家说我要点 dessert 都是荔枝，他就把整罐的荔枝罐头，嘣，这样一放，因为他就很怪异嘛，所以他跟他合股的人就很没办法，就叫他你不要来上班，所以人家也不要他，他就更加的忧郁症。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到了印第安纳做牧师。然后呢，因为他的太太是我的学姐，我们就特别走得很近。这个学姐呢很有意思，那是我们去做牧师的时候是1981年的6月，五月牧师就去了做牧师。他后来才给我们看，他81年的2月的时候，牧师先被请去讲道，人家去讲道试试看要不要请我们嘛，先去考考试嘛，我们有去。结果牧师去讲道的时候，那天他牧师讲他们大概有意思要请他讲做牧师，所以已经请了很多次了。他前面大概9月份开始就一直每个月都去讲一次一两次道，很远，开车要9个小时，他们付飞机票让他去的。但是这个到了2月的时候，他又感觉到他们要请我们做牧师，他就说看看那些都是硕士博士，那个时候的教会只有64个人，他们的会友只有64个人，28个博士，8个医生，其他全部硕士。开起会来呢，你就头痛，都是大头。但是还没有去，牧师就看出这个倾向，他就先教导。他那天就教导11奉献，然后他讲完就走了。后来不久，果然他们就请我们去做牧师，然后还面接了牧师2次，最后是我们全家去给他们看一下。到6月，我们搬过去，全家搬过去住以后呢。这个学姐就开始跟我很要好，走得非常近，而且一下子就是很爱主。她跟另外一个也叫 dietitian， 就是营养学家，两个就 跟我走得很近，他那个他叫 Arky， 那个营养学家叫 Sherry， 另外他的学妹，就我们就走得很近，他们两个就讲。二月牧师去讲道以后呢，他们两个就互相的讲，他们每次开的支票都$5$10的奉献。结果他就说，哎，这个牧师讲说要以此试试神啊，马拉基书只有全教会全圣经只有这么一个地方提，我们也就试试。他们就开始确实做十一奉献。他就给我看到那年82年的年底他做的见证，他给我看，然后做见证，他就站在台上，他说今年 我没有报养父母亲的那个费用，他们每年都报的，然后今年我家里，他家里的房子蛮大的，我们中国人都喜欢买房子，买大房子，但他家里招待客人的那个好的客厅，我们在美国房子都是两个客厅的哈，一个叫 family room， 就是我们家人活动的地方，一个叫 living room， 就是客人来坐的地方，客人来坐的地方都是要很好的沙发的，他那里是没有沙发的，就是说他很省。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常常请我们去他家吃饭，有一天他们吃完饭，牧师在那讲圣经，他们都去听了，他就觉得怎么那么怪，我怎么那么久都不去呢，过来厨房一看，我在帮他刷锅子，他锅子太旧了，都好黑哦，我在刷锅子。他说莎拉你干什么，我说你这锅子该换了吧。所以他就说今年我诚诚实实的听了牧师讲道以后，我开始做十一奉献，我告诉你我家的 living room 已经有新的一套沙发，我的锅子也买了新的，而且我从留学开始就一直穿一样的大衣，台湾带出来的大衣，在多伦多冷得要死，我那个台湾的大衣根本不够暖，但是我今年买了4件大衣。他说这4件大衣都是什么，都是人家减价了以后进去以后呢，他们会这样很大的 shopping 的地方，像 Costco 这样的叫 Kmart， 那是很便宜的地方其实，但是他会忽然间说哪一区在有绿灯在亮的地方又在减价哦。他每次我跟师母 Sarah 去就奇怪，就有亮绿灯的地方，所以我就去买了。所以呢，他就做这个见证，他说而且他今年，我们因为在美国赚的钱都是先交税的，日本现在也是这样嘛，都是会先扣嘛，然后到你报所得税的时候，如果你交太多他就还你嘛。那他说我今年也没有报养父母亲的，也买了这么多东西，但是我告诉你我今年退税最多，因为在美国十一奉献是可以退税的，是可以扣所得税的，就是没有全退给你，但是呢20%多少是会退给你的。所以他说他就做了这个见证，他就说以此试试神。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一个不但是一个提升啊，而且是他经历到神最要紧，经历到神。但是我要说回他的先生，他的先生呢就非常的不可自拔的那样子，但他很想努力，他也去进食，牧师也陪着他进食。但后来有一次他就，我就发现他每一个礼拜天我们只有早上聚会，下午我们没有聚会，晚上我们也没有聚会，中国教会只有早上聚会。他下午的时候就去参加一个美国教会，是我们常常去的，就白以诺牧师帮我案例，我做牧师的时候他来这里案例我的，就他就去白以诺牧师的教会，然后他去的每次我们就在他家吃大吃的时候， 他们非常慷慨，很喜欢请很多人吃饭，而且吃得很好，我们就在那吃饭讲圣经的时候，他就会外面回来就是这首歌，他的最不可盼望的时候他就会唱主爱救我，主爱救我，当我灰心绝望，主爱救我。他先生就经常这样唱，他你知道当你发出这种呼叫的时候神听的。他放弃一个在家里的大家在一起宴会吃饭，他选择去那个美国教会做礼拜，然后总是唱着得胜的歌回来，要不然就是 Oh victory in Jesus， 就在耶稣基督里头有得胜。所以这个弟兄呢就整个开始被翻转。结果呢很有意思，82年他开始这样追求，83年5月我们第一次要进中国，去中国以前牧师说重生，他名字叫于正生，我们改名字叫于重生，你必须重生。说重生你应该去原来的公司讲我要回来上班了，因为他原来上班叫那个公司也很好的食物的公司。他说不可能不可能，牧师啊我这个样子没有人要我的。牧师说你试试嘛，他说、啊、不行不行，我不能做我不能做，忧郁症嘛，对自己没有自信。 然后呢，我们在在中国不两个星期多两天而已，回去他说牧师啊，老板叫了我的同事来找我，问我要不要回去上班呢？牧师说，那你怎么说？他说，我说我要祷告祷告。OK， 祷告祷告，然后呢，牧师说我帮你一起祷告，你去。结果他就去见了他的老板，他老板跟他讲说，他说老板，我现在的生活，我的人生观不一样了，我不是光要上班赚钱，我是要服侍神的，我要多祷告。我这样好了，我一星期来上班两天，还由他选择的。然后呢，他就真的这样做。结果过了上班过了不到两个月，牧师跟他讲，重生，我觉得你现在可以 full time。全时间，他说牧师，我真的不能，我每天早上去都要祷告的要命才敢去公司。牧师说你可以了，你去。结果呢，就是两个月以后，他去跟公司老板讲，我时间到了，我现在可以 full time， 他就是全时间了。然后哎，公司很好啊，就请他。那个时候才差不多八月多，他一变成 full time， 年底他公司被卖掉，卖给贵格老人麦片。大家都知道贵格老人麦片，那个画一个老人家的麦片，很喜欢煮麦片粥的人都会知道，贵格老人麦片是在美国很大的食物公司的。就公司原来他原来的公司经营不好，整个被买去，被买去的时候150个博士被放掉了，留了10个，他是其中之一，马上转到芝加哥上班。然后他转到芝加哥上班呢，他说那我这里的房子怎么办？公司说我买下来，你放心走，就去买现金给你，你去芝加哥买房子，买房子也不用他担心。然后呢，他去那里上班以后，每次我们回去的时候，如果是年底的时候，要公司要评估嘛，你这一年的成绩，他说哇，下礼拜我就要评估了 Sarah， 我会，他每次跟我讲 Sarah， 我会，我说重生不用这样，这样好不好？你祷告好不好？结果每次他进去出来又被升级又被加薪。我们的神是可信的，主爱救我，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转变，是要在自己能够保守得住。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生命的改变，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我们来看第四章，生命怎么改变。第四章17到19节我们一起念哈。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为不要再向外邦人存希望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被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就是我们原来的生命是这样，但是不可以了。现在是一转变，要叫我们怎么做呢？就是下面第20节开始到32节，我们一起念，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了。好，我们一起念20节开始。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以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恼嚷、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好宝贵的话，第20节开始，就是我觉得神 常常这样子的 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真的学了基督，我们是不是真的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呢？神的话语是不是改变了我们呢？这个也是进入到 I am， 从 I was， 从我过去是怎么样，已经进入现状了。 I am， 我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我现在的情况是学了基督，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有没有啊？而且他的真理在跟着在哥罗西书里头讲，我们是一天新事一天，我们是穿上新衣，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里用穿这个字用得特别好，就是披戴耶稣的意思，人家从外面一看就知道你是基督徒。有没有人曾经遇到过别人看到你们的时候说，哇，你怎么那么喜乐，然后你可以接着讲，呀，我是信主的，有没有这机会呢？还是有的人是不是做了一些事情，人家说，你怎么这样做？你还是基督徒呢？还是有没有人这样说，哈，你是基督徒啊？行基拉雷奈，哦，我的天哪，难以置信。就是这句话，真是给我们一个看见，我们是不是学了他的道，改变了我们没有？你像你的主吗？你知道吗？我 David 14岁的时候，13岁来这里，14岁，我两个儿子，因为我们那年要去美，要去国内，带我们的老板去国内找他以前的宣教地，就是宁波。我们为了陪这个老板去找到宁波那个地方，他原来宣教的地方，他住的地方，他怀念那里已经40几年，他没有看到，他要回去。那我们只有我们能够讲中文可以带他进去，在那个年代是1986年7月，所以我 David 跟 Samuel 两个人要自己回美国，一个14岁，一个12岁，两个人才第一次有自己的护照。我们以前不是一生出来就领护照的，他们没有护照，他们的护照名字在我护照里头。然后他们刚刚领到在这里的台湾的办事处办的台湾护照，上面就没有美国的签证，因为他们的名字在我护照里头，我的护照里头有美国签证，带着他们走的，他们便是要自己回去。我都很怕他们自己回去怎么办啊？美国不让他们进去怎么办？没有签证，而且从来没有自己坐过飞机，第一次两个人出去，所以我就很仔细的告诉他步骤一、步骤二、步骤三。这张是儿子拿的，这张是给陆国管理局看的，解释说我的儿子的名字在我护照里，我们因为是宣教师，暂时要一个月以后才回去，让他能够给移民局看。结果就冒那么大的险，就买飞机票让他们去了。结果哎，还通过了。然后呢，他们就很精准的就到了。美国，我为了他们去美国，因为比我们早回去一个月嘛，所以呢，我安排了三个家庭给他们住。走以前我就讲，儿子啊，考试的时候到了，考试你们是不是好孩子？考试你爸爸妈妈是不是好爸爸妈妈？这是考试的时候到了，所以他们就回去住三家，我就给写信，谢谢，付一张支票，因为你还是要在人家家里吃饭的嘛。外国人他们没有跟我们要求，是很好的朋友，组内的朋友，甚至都是牧师，他们没有要求这样。但是我知道普通外国人很多时候吃饭都各付各的，叫做 Dutch pay， 所以呢很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很自重的，就都放了支票，三家我都放了，而且写了信谢谢给他们，然后呢他们就回去了。 我们中国人常常就，哎呀，你干什么这样做啊？不用啦，我说啊，这支票我绝对不会收了。然后心里就嘀咕，我说你的儿子是好多啊之类的。真的，我真的不是讲假话，我自己是中国人啊、哦，有时候真的很多这样子的，对不对？哎，所以呢，那三个我就这样送回去了，送回去他们都住得很好啊。然后表现的也很好啊，他们那几家人后来都问我，你们怎么教的孩子怎么那么有礼貌那么乖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人家说，哎呀，你怎么那么好啊？当然是耶稣教我们的。所以我当时回答他们是这样，我说我跟 Abraham 就是牧师，我说都太忙了，常常没有时间教孩子，常常把他们丢在家里，所以耶稣说你们这两个笨蛋不会教，我自己来教，所以耶稣就自己教了，就教得比较好。我就这样跟他们讲，然后呢他们就要从那个城市要到我们的总部去跟我们会合，在那里要参加宣教大会，但是我们会比他们晚一个礼拜到，所以在那里又住了一家人，在那家人，那家人就拉咕拉咕的，礼拜天要做礼拜哈，他说嘿，我们去 Silver Dollar City， 那个就像去台场的那个玩的东西那样子，就把他们要带走。我对比就说今天是礼拜天呢，怎么可以要做礼拜啊？结果他说没关系的，我们只要有主就可以，哎，在礼拜堂后是去玩是一样的，主在这里。David 不敢相信哈，结果呢 Samuel 就爱玩就跟去了， David 就自己去做礼拜。那时候我们还没回到，就一个很大的最大的礼拜堂，总部最大的礼拜堂，那一个主日所有的宣教师都要在那里，都会在那里，然后他们就有宣教师排队一个上来自我介绍，我是从哪里回来的，我名字叫什么，我在日本宣教多少年了，譬如还有的人说我在非洲宣教多少年了。就在排队的时候呢， David 就排在一对老夫妻的后头，他就站在那里，那老夫妻转过来看看 David， David 看看他， David 就忽然间叫他 Grandpa Jorgensen， 就 Jorgensen 祖父，他在比利时的宣教师。我 David Samuel 小时候在比利时常常会他去他办公室，很有意思，他就是从小就叫他说祖父 Grandpa， 他 Grandpa 就跟谁，那个 Grandpa 就跟谁说，哦 David， 你是 David 啊，他说嗯，就认出来。我现在问题就是，你像你爸爸吗？你像你天父吗？我今天丢给我大家的问题就是，人家可以马上认出你吗？你是天父的女儿，你是天父的儿子吗？你的思想行为像天父吗？所以 David 就是，然后呢他们就一个个走上来，到 David 的时候，人家的小孩子都是跟着父母站上来的，我 David 就一个人走上去， I'm David Liu， 他说我是 David Liu， 我是宣教师亚伯拉罕跟 Sarah 在日本的宣教师的儿子。哇，全场都拍掌就站起来，当然很多宣教师认识我们，但是就为了这个小孩子，他可以说他代表他的父母亲，他站起来讲，然后说我爸爸妈妈在日本这么做国内的留学生的工作，也有东南亚的学生，他就这样自己做介绍。他那年14岁，我们之间我们不知道跟随神多久了，你能够代表你的天父吗？你的主吗？来，让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我们从身份的改变，我们现在已经被收养成为儿子了，我们是耶稣基督我们的长兄的弟弟妹妹，我们必须要有生命的改变。这个生命就是刚才讲的，我们要一天心思一天向我们的造物主，哥罗西书里头这样讲。好，再讲到关系的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改变，那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第1章11到13节哈，刚才的是第1章11到13节，我们一起来看。好，对，这11章11到13节应该是吧？对，好，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他的旨意所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就是说我们这些人都已经 有圣灵为印记，跟他有这个关系了。我们是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这个关系。然后第二章的十到十三节，十到十三节，好，我们一起念。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耶稣里造成的，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叫我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应当纪念，我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取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了叫两下合而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为成就了和睦。所以我们跟神已经和睦了，这就是关系。为什么我们跟神有冤仇？有没有人可以讲？为什么我们从前跟神有冤仇？犯罪，对，罪使我们跟神隔离了，成为有冤仇的。这个冤仇是可以靠着十字架，十字架得以救赎。我们本来是在伊甸园的，被赶出来以后就隔离了。耶稣基督成为这条桥，他说透过这条路可以到天父那里去。我们被隔离的人透过耶稣基督可以走到天父那里去。如果讲到众面的也是如此，高高在上的天父，耶稣基督成为这唯一的道路，我们可以靠着他两下合而为一，就是神跟我们两下合而为一，完全的和睦了。从以神为敌的成为跟神是完全的有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如果仅仅只存于得救就停了，就很可惜。今天俊晓已经走了，他今天选的诗歌我非常喜欢，就是说因为有你那首歌，甚至把我们生命改变的很多。因为有你，还要讲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我们很多时候过去在国内的留学生出来的时候，一讲到基督教，他们说、没有没有，我们从来没有去过教会。过去的基督教在国内是一个比较神秘的，或是比较负面的观念的，或是呢三个想法哈，一个是比较神秘的，不知道里头在搞什么，第二个就是以前被打压，所以是比较负面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进去要不要会员啊，什么资格才能进去啊，常常有人这样想啊。但是在我们不知道这样子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就是一个很迷茫的，知道有教会风闻，可是有的很多人进了教会以后，每次来做礼拜，也许经常坐在这里台也是风闻呢。到这边听进去，这边出来的也有，或是轻轻的飘过去的，没有没有听进去的也有。就好像圣经上举例讲的，种子落在第一个落在什么？落在四种泥土，四种泥土是什么？大声一点，路旁的、石头缝的、荆棘丛的、好土的，是有四种的。从前分文有你的人，常常就是哦，听到了，就路旁嘛，道听途说啊，是啊，我也常常去教会啊。有人这样讲，甚至在这里比较久一点的姊妹还可能还记得，以前有一个弟兄还在名片上印着我是基督徒，但是他的行为完全不是。所以这种的是落在路旁的，马上就鸟吃掉了。在石头的呢，哎呀一点苦，哎，信主不是平步青云吗？怎么会有不顺利的事情呢？不要信了。还有一个呢，信得很好了，扎了根了，可是开始他不知道荆棘丛里头是叫我们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他不知道，他就觉得这太苦了，这个荆棘太苦了，然后也不要了。但是那可以落在好土里，结果30倍、60倍、100倍的都是 不但是风闻有你，而且是亲眼见你的人。因为他经过荆棘丛，经过荆棘的熬炼，他生活中有体验过的。这时候他们就真的是落在好土里。有的人说传福音好划不来，四种只有一种有效，可是那个有效就30倍、60倍、100倍，把前面的三种被吃掉的、被挤死的都不要管他了嘛。只要 有一个得着，结果30倍、60倍、100倍多好。我想在教会比较久的人大概都听过我以前讲这个这话，我说只要在我们阳光教会里头，我这过去的30年，差不多快30年了，这20年，只要出一个送上节，我就闭目含笑到耶稣那里去了。只要一个送上节，福建来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送上节是你们地方的人，对，莆田人，你是莆田人对不对？不是，林建新是。当我第一次看到林建新，我说莆田出送上节你知道吗？他说师母我不是 OK， 对，我还不是。但是送上节博士一个人，他今天的布道一直到今天马来西亚、印尼、台湾都还受他的影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牧师的儿子，读书蛮棒的，到美国去留学，不知道是反正人家在读硕士博士要好4-5年的，他2年半读完了，而且还拿了金钥匙，成绩最好，德国要他去研究，结果他是 Ohio University， Ohio 大学毕业的，结果他没有去，他选择去读神学，他那个时候已经觉得他要跟随神了，结果去错了，去了一个协和神学院，在纽约的新派的。新派神学就是说神迹奇事都不是真的，都可以解释。他说以色列人过红海是从很浅的地方走过去，哎，红海有很浅的地方吗？拜托，真的，他们就是有各种这种解释。所以送上去，去到那里就跟人家辩论，跟人家吵架，人家就说你有神经病啊，他就骂校长说你把 毒药给我们。结果呢，他把人家图书馆的书通通放在、操场中间烧了。他说你们这些这个都是 毒物鸦片，所以他就被关到神经病院。他关到纽约的神经病院的时候，他气死了，我不是神经病，我是不是神经病？神经病院的人说所有的神经病都说我自己不是神经病，所以他就更气，就更跳脚，然后他就把他锁在最严重的地方。当他被关在最严重的地方的时候，他说我在这里怎么办啊，我没有盼望啊，我会被弄死掉了。结果就很奇妙，中国大使馆呢在找他，就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大使馆呢就说怎么有个学生不见了，一查查查查查到神经病院去了，啊，就把他救出来了。救出来他上船买了船票就回国，身上拿着的是他的博士的 证书还有那个金钥匙。他知道回去以后他不能服侍神，他父亲就靠这个博士证书跟这个钥匙一定要他去大学教书，所以在太平洋的正中央他是神经病，记得吗？他把这两样都 丢到大海里头去了，没有给父母亲任何一点遗留的这个机会，就丢到大海去了。所以他就回去了，他父亲气得不得了，他说 你以为你会为主耶稣大发热心啊。他就在家里扫教堂扫了2年，就在扫地，一直到他开始在他的教会里头有一点机会分享，那个圣灵的能力给他这么大的能力，就自然的神就使用他，在全中国非常的被使用。有一位纪志文老牧师，中国布道会的发起人，中国布道会就是后来中信杂志、那个王永信继续做的。中国布道会还做了很多的这个叫孤儿院的工作。这个纪志文老牧师，我们在荷兰碰到他的时候是1973年，牧师刚刚被圣灵充满，他就很热心，他就问纪志文老牧师，他说纪老牧师啊，这个圣灵充满说方言是真的还是假的？纪老牧师说当然是真的啊。他说你们经验到了？他说他跟这个宋尚杰牧师一起同工啊，若不是圣灵的大能啊，绝对不可能做这种的有这么有功效的工作。他说在南昌这个地方，宋尚杰在开布道会的时候，老远的那个瞎子和瘸腿的人来的，就在那里得到医治，500只拐杖现在还在南昌教会，他这样讲。 就当时就把拐杖丢在那里走回家了。所以这个这么样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颂赞节目，是他就是一个跟神的关系。为什么他在纽约的神经病院被关了193天？那一年是1930年，当他在神经病院最觉得没有盼望的时候，住在那个黑牢里头的时候，他跟神祷告，神跟他讲，从此以后你的名字叫约翰。约翰是什么意思？神所爱的，对不对？神最爱的门徒。神跟宋尚杰讲，你以后的名字就叫约翰。所以他英文名字叫 John Song， John Song。 他说你会在这里，今年是1930年，你就会在这里193天。他在193天当中读了40遍的圣经，从头到尾，他是过目不忘的人，还读40遍。所以他能够这样子被神使用。关系的改变是你要不止风闻有你，必须要亲眼见你。亲眼见你不一定是眼睛看的，要经历。最能经历神不是恩典，不是舒适。舒适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神，最能够经历神，亲眼见到神是苦难，真的是苦难。结果宋尚杰经历了193天黑牢里头，他是关在神经病院里头最严重的地方，他经历到神。他回去一个博士在扫地扫2年，你知道吗？有时候一博也会觉得我留在这里干什么，因为他有雄心大志。他跟我讲，师母啊，我觉得我要建立教会，我要到处布道，我要做为神大发热情，做大的工作。我说一博，你先扫2年地吧。我说宋尚杰就这样扫了2年地。在北京南边有宋尚杰，北边有王明道。王明道一样的，在王明道的教会里头他也扫地的，可是神就这样使用他。不只要这个关系的密切，而且还不知道风闻有你，亲眼见你，而且要进入到什么内室里头，好像雅各里头那个良人跟佳偶这样亲密的关系，那么你就真是能够让神的生命从你里头自然地流露出来。在马太福音16章，马太福音16章我们也可以打开来看一下。马太福音16章，耶稣问你们说，他们说我是谁？我看一下哈，马太福音第13节开始，我们一起来看，找到了没有？马太福音16章13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血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今天到这里。当耶稣问他说，人们说我是谁？他们说我是谁，就是别的人，人说我是谁，人说我是谁。他们说，哦，人家说你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不重要。耶稣说，你说我是谁，是什么意思？你说我是谁，这什么意思？在你的眼中，耶稣是什么身份？对你，耶稣跟你的关系是什么？耶稣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哦，他是神，他高高在上的神，与我毫无关系。我们的神不是高高在上，不关心我们，不关心我们地上的生活的，不关心我们死活的。你说耶稣是救主，对，只要承认他，认我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的罪。 洗净我的不义，然后我会得救。仅此于此吗？还能说耶稣是谁呢？告诉我，耶稣对你来讲是谁？你跟耶稣的关系是谁？他是谁？你觉得耶稣对你是什么？是高高在上的神，很严厉，我们做错的时候随时哎，可能会教训我们一下，还是什么？耶稣是谁？告诉我，他是神，他是救主，还有没有？他有没有别的身份对你来讲？神家说了，他是我的大哥，他说蛮亲热的，很好，哎，蛮亲密的。还有呢？对你来讲，耶稣是谁？有人说，耶稣说，从此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要称你们为朋友。所以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那也是对的。还有呢？耶稣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要在我们里头做一切做主，是不是？他一切要在你生命中做主，你是不是在一切事上认定他？像箴言三章三到五节说的，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在一切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你有让他指引道路吗？今天有个姊妹来跟我讲，她晚上已经不能睡觉很久了，有时候通宵没有睡，有时候只睡两个钟头，她已经是不能再坚持下去了。我一眼就道出了她的软弱，我说你太紧张了，你每一样事情不抓在手里头你就不安心，你就这样有安全感，每样事情你都要自己做，要看着他做，你没有看到你就不安心，你没有触摸到你就不安心，你不敢信靠神，所以你就有这种紧张。他就哭了，他说是，他就是这样。你信得过主吗？你真跟主的关系有到这样深吗？信得过，肯放给他。牧师讲很多我们的故事，我觉得神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带领我们，这样是最好的。我们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讲的奖学金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你们去那里会有全奖学金，我们就去了，傻傻的就去了。哦，原来是住在宿舍，在宿舍吃饭不要钱，读书不要钱啊，那就这样做吧。啊，过了不久，他说我 David 生出来了，去了才两个多月 ，David 生出来了。他说哦，带孩子的人不能住学生宿舍，要出去了啊？住哪里？我 David 生出来的时候，我剩下80块美金，住哪里？没地方去啊。但是很奇妙的，神就供应了。他如果拣选我们的话，他会负责到底的。如果你一心跟随他，要服侍他，他就负责到底。所以后来他们就找了一个很便宜的公寓，然后还去帮我们贴了壁纸，然后买了一些旧家具丢进去，我们就这样生活了。但是吃饭怎么办呢？已经不住在学校宿舍了，饭哪里来啊？刚才我说过 David 称他为 Grandpa Jorgensen 的那个是校长，他来跟我们讲你以后没有地方住的时候，要搬出去的时候，他简直要哭了。我看到他眼睛都要哭了。可是他出去离开那个我们的房门一转过来，我就跟牧师讲，没关系，最大不了我带着孩子回台湾，你一定要在这里继续读神学，这个神学院这么好。记不记得我爸爸曾经给我一个大金条在这里，那是可以买飞机票走的。是，我说我带着儿子回去，你就在这里读，读完你回来台湾服侍，或是我们过来，但是你要一定要在这读。我说不要怕，就这样子，神悦纳了我们，就找了一个公寓，然后我们也觉得很好，他们还帮我们换了壁纸，然后呢，放了一些旧的家具，就叫我们搬进去住，我们就搬进去住了。在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计划前途的时候，我觉得神还真的便宜了我，就帮我们开路了。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我事先知道会有那么多的困难，我大概不会去神学院。这是我信心软弱的人这么说的。那牧师是正好相反，他知道很困难，他就非要去不可的。他喜欢撞破头的那种人啊，哎，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子走来了。但是关系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到一个很密切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恐惧。就像牧师讲的， 孩子没东西吃，我孩子生出来，别的小朋友都在吃很贵的那种 baby food， 一罐一罐的挖着在喂。我 David 干什么呢？拿个 potato 压压碎，倒一点茶下去就喂。哎，比较小一点的时候就多倒点水吸一点，比较长大一点就吃一点，就这样喂。可是我 David 身体多好啊！现在我们全家四个人整天都感谢神这个事情。这次在台湾还这样讲，我两个儿子讲：“爸爸妈妈，我们真 lucky 啊！我们四个人身体都这么好，都那个耐力这么强，而且都能接受挑战。”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也很累。昨天晚上其实我两点睡的，因为一博今天要走，所以牧师说我必须讲道。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讲道了。牧师说你明天必须讲道，所以我就开始准备讲章。还好我这个是很喜欢的一个圣经，所以我可以讲。但是 David 就是一直在跟 Sammy 就讲，我们家的人真的是很能够接受挑战的那种体力、脑力各样的，这都是神给的恩典。不是人活着真的不是单靠食物的。今天说有个小朋友，是哪个小朋友？好像是小宝，他敏感的很多东西不能吃，是不是啊？是不是小宝讲的？是谁？哦，他就说，小孩子就忽然间讲出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对呀、啊，在医院嘛，对呀、啊，我就记得啊，就突然间讲，他那么可怜的这个食物敏感进医院了，他安慰妈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句话。这个是我们主日学教的太好了，还会背整句这样引出来，真是太感谢主了。所以这个是真的，我们中国人太在意我们吃什么，大人小孩都这样。我这次在台湾，我就说我吃的快要病了，就是每一餐都大餐嘛，真的很。我们在日本这样子清淡的，我还觉得很舒服。昨天晚上因为一博还没吃饭，我们就去海南优惠。哎，我就叫的呷哺呷哺的东西，我吃青菜，他们吃肉，我就觉得好舒服。面也是他们吃，哎呀，好高兴哦！回到日本吃这么清淡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就是孩子也是，哎呀，甜呀甜呀，吃啊吃啊。其实人活着真是不是单靠食物。我觉得我两个孩子从小就是十年在欧洲不丰富的情况之下，他们的身体完全是神的恩典，使我们可以更加的献上感谢。而且现在他们长大了，他们也说其实人所需要的是很有限的，人需要的，我们中国人不是吃到饱，我们中国人是吃到撑。真的，这是真话哦。所以当你真的把一切都交给神的时候，连物质都不介意的时候，你真的就得胜了。就像耶稣，魔鬼想第一仗就把他打败的。今天讲的这个路加福音里头讲的耶稣受试探，第一个就是肚子饿了，你禁食四十天，把石头变面包吧，你是神的话。第一个挑战的常常都是物质，但是我们若是能够完全的信靠神的话，其实神有特别的恩典，所以很感谢神。好，我们再继续看这个跟神的关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不在意外面的人说他是谁，耶稣在意是他的门徒，我们都是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当然彼得是常常是最快讲话的，这句话他讲的也可好，平常他讲的不怎么好，这句就讲得好，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耶稣说这句话不是出于你，是出于永生神的。这个还有呢，大家没有讲出来的，耶稣是你的谁？三位一体的神是你的谁？是我的父，是我的父亲。父亲里头有没有遗传因子？有。你有没有遗传到？我家孙女儿子学的普通话里头还有一句话，有没有？有没有？啊、哦，因为他常常听他爸爸跟他叔叔经常讲，有没有？有没有？所以他就说，奶奶有没有什么意思？他就来问我，他也现在也学了，有没有？有没有？你有没有遗传因子从爸爸那里来？如果没有，你就是私生子。真的要问，那父亲的 DNA 是什么？遗传因子是什么？耶稣说我柔和谦卑，耶稣说他里头有公义，有善良。 他里头有荣耀，他里头有怜悯穷人，医治疾病的，体贴软弱的，这些都是耶稣有的。所以我们跟耶稣的关系亲密到这个程度，他不但是你的爸爸，他还是你的良人。当然我们在地上很多的良人都让我们很失望，所以用良人来描写的还不一定最美的，但爸爸总是可以描写的，因为爸爸总是很爱我们的。良人有时候真叫我们失望，不骗你，牧师不在这里我会大声讲真的，因为良人也是人嘛，所以他有血气的时候嘛。同样的，他也可以说我的佳偶也不是佳偶啊，这个老婆也不是佳偶啊，可是我的神就说我的美人，我的佳偶，哇，多好。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真正的良人，当我们遇到感情上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转向他，转向他，从他那里得安慰。我觉得他是真正可以唯一安慰我们的。所以这是关系的改变。最后一个讲到生活的改变是最好。我们来看生活的改变，以弗所书一到四章一到三节。来，我回到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我们暂时停在这里。这是生活里头我们应该有的，谦虚温柔忍耐，爱心互相宽容，求神怜悯我们。第三个是作为教会整体，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二十一节，我们再看一个地方。五章这个是等于是非常长的，但是这真实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典范哈。好，我们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开始念好不好？来，所以你们应当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饮食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地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里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倒要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就念到这里，因为下面就讲妻子跟丈夫的事了哈。在前面的这个二十一节呢，一节到二十一节，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常常来读，会叫我们行事为人，作为基督徒 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生活更有见证。这里头讲到很多的圣洁，很多的节制，很多的分辨，要知道分辨什么是你不应该跟他同伙的，哎，什么是你应当竭力的去做的，有些事情是神国里头无份的，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被人家欺哄。第六节里头讲，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所欺哄。这个就是要分辨，要智慧，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我相信我们都需要有这个智慧，所以感谢主。我们这里又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从前我们是暧昧的，第八节这样讲，在主里头现在是光明的，就是我们讲的身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我们现在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就是 Who I should be， 怎么样的人，我们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光明的人，我们要做光明的子女，不是做一个在黑暗里的人。是光明所结的果子是什么？那暧昧无益的是不要与人同行，真的要去分辨，而且要去责备行这事的人，不要随火，讨人的喜欢不讨神的喜欢。这里说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如果是暗中所行的，提起来也是可耻的事，就千万不要做。如果人家做了，要 劝人家不要去做。 OK， 下面十四节开始就是，我们 教会里头牧师蛮喜欢讲的一篇道，睡着的人应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如果我们已经认识主了很久，今天这个题目，身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关系的改变和生活的改变，你都找不到自己有任何的这个迹象的话，你就是睡着的人，醒过来吧。我们的灵魂必须苏醒，醒过来吧。因为纵然我们人还有气息活着，但我们的灵里头如果是睡着的话，所谓睡着，在圣经里头讲的睡着就是死掉，那我们就是行尸 走肉。所以我们要醒过来。下面十五节开始就是，不要像愚昧人，谨慎行事，做智慧人。感谢主，今天再一次的提到这个，让我们去回家也可以去思想，今天我们蒙了恩典，原来自己是怎么样的人，我知道我原来是怎么样的人，我感谢主，我今天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并且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奔跑天路，走这条道路。我但愿我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能够越来越亲密，他不但是我的救主，不但是一位神救了我，我也愿意他成为我生命中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做我的主，而且他更是爱我的爸爸，他是我的爸爸。我很幸运，我有一个爱我的天上的爸爸，我有地上爱我的爸爸，我常常称牧师也叫爸爸，我很幸运。我对爸爸这个字领略得很深，但愿我们都能够有这个安全感，有个爸爸，我们有爸爸。今天牧师讲到马拉基书第四章的时候，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就是讲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讨父的喜欢，让我们自己能够完全的归到父家中，父必然也看顾我们。好，感谢主，我们来做今天的祷告。有没有人有特别的事情要祷告啊？贝蕾什么时候出差啊？后天是吗？好，感谢主。有没有人有特别的事情？没有是吗？周长啊，周长等签证啊。好，感谢主。然后傅莱还在出国，在哪里啊？在瑞士吗？好，对，什么时候回来啊？啊，两周哈。 OK， 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主啊，走过以弗所书，就真是知道你爱我们是多么的广阔高深，我们在你的里头的指望是何等的丰富，我们的能力是你给我们的， 就像圣经上腓立比书说的，加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这样讲，主啊，你要建造我们去行各样你预定给我叫我们去做的善事，说但有多少时候我们只是软弱的。所以我常常在想，我们为什么是软弱的呢？我们为什么不知道我们是与人不同的呢？今天我祈求你，不但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与人不同，我们是你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是神的儿女，并且你给我们能力，在我们生命中有改变。你更是圣灵催促我们能够更加的与你亲近，与你同行，让我们生活中就能够荣耀你的名。感谢主，愿以弗所书能够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中，继续的来教导我们每一天里头，透过圣灵将以弗所书这段经文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